我们现在来看帖撒罗尼迦前书，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一章第一节，保罗、希拉、提摩太写信给帖撒罗尼迦在父神和主耶稣基督里的教会，愿恩惠平安归于你们。我们再看后书，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一章第一节，保罗、希拉、提摩太写信给帖撒罗尼迦在神我们的父与主耶稣基督里的教会，愿恩惠平安从父神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好，现在呢，我想我们来看这个保罗十三封书信里面最早的两封书信，那就是帖撒罗尼迦前书和帖撒罗尼迦后书。那我想我们好不好再把这个十三封书信大概复习一下。我们知道这十三封书信可以分作四组，第一组呢就是贴前贴后，那第二组呢是罗马书、加拉太书临前临后，第三组呢是以弗所书、哥罗西书、腓立比书、腓利门书，这是第三组。那么第三组又称作监狱书信，因为我们知道说这个保罗呢是在监狱里面写的。然后最后第四组书呢是三本提字书，就是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后书，还有呢提多书。那么这个又称作教牧书信，牧养的书信，因为讲提摩太前后书跟提多书里面很着重的讲到应该怎样牧养，如果主还没有回来或者保罗迟延的话，那么在提摩太或者我们这些人在神的家中应当怎样行，所以这就特别讲的牧养这一方面。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又称作教牧书信啊，或者是牧养书信。所以很清楚呢，保罗一共写了十三封书信。那么当然我们很明显的没有把希伯来书放在里面，因为希伯来书根据那个希伯来书那个希腊的原文呢，实在说来不可能是保罗写的，那这个应该是有足够的证据。所以呢，我们说到保罗书信就是这十三封书信。那么第一组书信呢是在大概主后52年、53年写的，那所以我想这个大概记住就好，但不是那么准确啊。我们再说，这个只是根据这个书的内容，这个书信的内容，然后呢从各方面大概得出来的结论啊，所以应该是主后52、53，就是第一组最早的贴前贴后。那么然后呢再过5年，很好记的，再过5年，都是刚好5年，5年加上5年，那就是5758。那主后5758呢，那就是罗马书、加拉太书临前临后，我想这个很清楚。然后再加上5年，所以这个不难了，再加上5年就是6263，主后6263，那么这个就是监狱的四封书信。那么然后再加上5年就是6768啊，那么然后呢保罗就寻到了，所以大概是6768就写了三本提字书。所以5年很容易，就是每隔5年，但这其中一共大概隔了总共15年嘛啊，所以加在一起大概保罗这个十三封书信就在大概15年之间把它完成。那么一共呢是分作四组，重建每一组中间的间隔呢刚好是5年，大概是5年，所以这个很容易记得。那么我们说过这个保罗书信有两种读法，一个呢就是完全照着圣经，我们现在中文圣经的排列法。那我们说过这个中文圣经的排列法是这样，这个保罗书信啊，他是把他的教会书信放在前面，还有个人书信放在后面啊，所以这个很明显不是按照时间的次序。那么教会书信一共写给7个教会，那么那个次序呢是按照长短的次序，就是说罗马书是最长的，腓利门然后罗马书，然后帖撒罗尼迦后书是最短的，因为7个教会嘛啊，所以贴后我们知道是最短的，所以你看这个就这样排就行了。 啊。所以如果大家背圣经的话，你就知道就是这个罗林林加福斐西帖帖啊，斐西帖，那这个就已经就这个就整个就是教会书信了。那么个人书信也这样，个人书信从提摩太前书开始，那么是最长的，那么腓利门书是最短的啊，所以大概是这样的次序。那么这个次序有一个好处，这个次序大概当初排列的时候应该这个和圣灵启示没有关系啊，所以我们一定要弄清楚，就是圣经里面的分章分节，这个不是启示，不是启示来的，还有圣经中这个次序也不是完全根据圣灵的，所以这一点我希望我们大家能够有一个印象啊。不过呢，大概目前我们这个排的次序是按照道理的次序啊，比方说这个从罗马书一直到加拉太书，那么这个特别讲到因信称义啊。然后呢，以弗所书如果你一直以弗所书一直讲到这个讲到什么，讲到哥罗西书，那么应该因信成圣。那么然后呢，贴前贴后就是因信得荣耀，所以这个对于教会的讲到真理的福音真理的次序，那么大概这样的次序。所以为什么帖撒罗尼迦前后书应该是最前面，怎么跑到后面去，所以这个完全按照道理的次序。那这一次呢，我们在一起的目的是希望按照时间的次序，那么我们知道有它的原因，为什么我们这样读有它的原因，就是我们希望从保罗书信再加上使徒行传，我们试着能够找到那个保罗那个生命成长那个轨迹，还有呢就是教会成长的轨迹。那么这个如果你能按照时间次序来读它的话，你就很容易读出它的背景。那么这个呢，除了在真理上给我们帮助之外，那么最重要的就是在生命上，在性格的操练上，在侍奉的装备上，你会发现说所有的答案都在这个十三封书信，又再加上保罗的使徒行传，就在使徒行传那关乎保罗的部分。那么这个呢，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帮助，因为我们知道虽然这个所谓奥秘派的弟兄们给我们许许多多的宝贝，给我们许许多多的这个宝藏，但到多少呢，他们是从经历里面来看这个，是他们是从经历里面一些的发现。那么我们知道这经历并不可靠，经历可以是对也可以是不对，你需要用神的话来把它矫正，来把它这个仔细的查看过，那么这个才算是靠得住。那么我们说过，在这么多这个书信里面，只有保罗的书信最能帮助我们，为什么呢？因为保罗的蒙恩得救和我们是一模一样的，像彼得我们赶不上他，因为彼得他有一部分是跟从我们的主，在地上的主的，他是为着主的复活做见证，这个我们就办不到，因为我们不是亲眼看见主复活，虽然我们生命里面经历他复活的大能。所以我们知道说，在这个三而一的神父神呢，我们知道他打发了一位使徒，就那么唯一的，那么就是我们的主耶稣，这是根据希伯来说。然后子神呢，就打发了十二个使徒，那么这个就是圣经里面很明显的像彼得雅各约翰这些人啊。所以这就为什么后来我们知道这个需要有人这个代替谁的职分呢，需要有人代替犹大的职分，就这个原因。所以十二个就是十二个，那么就好像父神所打发就是一位，那么子神所打发的是十二位，那么灵神就不同了，就是我们知道像保罗了、巴拿巴了，还有今天许多的 missionaries， 那么这些人都是神打发他们出去，圣灵打发出去的。那么感谢主，就是保罗书信特别对我们有帮助，就是因为保罗的经历和我们经历是一模一样的，他没有看见国主，我们也没有看见主，他是从圣灵生的，我们也是从圣灵生的，所以保罗他经过的一切，那么应该是我们很重要的榜样，因为他说你们要效法我，好像我效法基督一样。所以保罗所经过的点点滴滴应该是我们能够明白的啊。那保罗一面是生命的，到底他生命怎么长大了，还 还有呢，他性格上怎么被建立的，还有他侍奉上怎么被装备的。那么这个毫无疑问的那个答案最清楚的应该就在保罗书信里面。所以感谢主，我们读保罗书信的目的就是希望从这几方面能够找到比道理或者比真理更多的。如果你光注意真理的话，我们说过你照着圣经的次序，因信称义，因信成圣，因信得荣，那么很清楚了啊。但如果你要找到这个保罗这个整个成长的轨，因为成长跟时间发生关系的，所以这个先后就很重要了啊。所以这样的话呢，那么我们必须要知道到底在保罗一生里面，那么这个书信在什么时候写的。那么我们已经说过，这个保罗的一生呢可以分作三个阶段，那第一个十一年，第二个十一年和第三个十一年。那么从他在大马路色路上遇见主，那一直到为主寻道，刚好是33年，和我们的主33年半差不多的。不过我们的主的三个阶段呢是三十年、3年和半年，但是保罗呢11年、11年、11年，刚好是相等的。那么虽然长短不一样，但是我们知道保罗第一个十一年是隐藏起来，就好像我们的主呢头30年隐藏起来一样。那么到第二个十一年呢，保罗就结果累累，就好像我们的主3年之中结果累累一样。那么最后的11年呢，我们知道保罗就被神监禁起来，那么一直是在死亡的阴影底下。那么那条路就是十字架的道路，和我们的主从黑门山走到橄榄，走到哥哥塔山是一模一样的。那原因就很清楚，因为保罗说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那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所以保罗现在他如果要活，如果要在地上过一种日子，那么他的生活，他的这个是什么？是基督在他里面活。所以那个模式当然是根据基督的模式，是没有问题的。那么在你如果仔细看这个生命成长，那很明显的就是保罗头一个十一年好像经过婴孩的阶段，到了第二个十一年就到了少年的阶段，那么最后的十一年呢就是成熟的阶段啊。所以大概是这样的三段。那么如果我们要知道保罗到底在这三个阶段里面学什么功课，当然第一个资料最重要的就是使徒行传。那么使徒行传可以大概告诉你说保罗刚刚蒙恩得救的时候学了哪些功课，那么然后中间第二段，然后第三段。但是我们知道这个资料是不够的，还是需要加上13封的书信。那么这样的话13封书信里面所讲的放在一起，我们大概整理一下，我们就可以知道他在第一个阶段、第二个阶段、第三个阶段到底学了一些什么样的功课。不过我们要这书信很重要。我们举个例子，比方说保罗不是这个在耶路撒冷的时候这个犹太人想谋杀他，所以呢这个门徒们呢就让他从这个墙，就在从墙的上面啊，然后坠下来，用一个篮子，用个筐子把它坠下来。那么这个是保罗在使徒行传告诉我们说犹太人要害他。那么你若光读使徒行传你知道这么一面，但如果你要读到零后11章的话，你就晓得原来那个时候啊，在幼发拉底河跟红海中间有一个阿拉伯人那个大的帝国，那第一次个帝国，那个帝国叫拿巴天帝国。那么拿巴天帝国那时候有个国王，就是在大马色。那么到了哥林多后书11章，那保罗才告诉我们，否则保罗不讲我们还不知道哦。原来我们本来以为是犹太人要害他，其实那一次是两方面都要除灭他，犹太人不容他，阿拉伯人也不容他。那么那个王呢，甚至于保罗都告诉我们他们的名字，然后所以保罗说他怎样的被筐子从墙上坠下来啊。所以从这些地方，如果我们要明白对保罗的一生有认识的话，我们需要使徒行传，也需要保罗的书信。但是呢，保罗书信让我们知道更多，因为他是书信，所以一个人写信呢就把他的心呢就给我们看了，就等于掏出来一样啊。所以写信常常是交心，写信常常把你，比方说你读这个腓利门书，或者你读腓利比书， 你情不自禁的，你在那里能感觉到保罗，保罗不知不觉的就把他自己暴露出来了。所以这个对于保罗的性格，对于保罗这个人，我们就有更深的认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这个书信他不光讲道啊，我们说过这个书信跟旧约的先知书不一样，像以赛亚或者耶利米，神的话临到我，然后他讲的时候传递的时候是从上到下，那这个不是，这个是写信的性质，写信根本是个交通的味道。那么从交通谈话里面，那么这个时候呢，你就能够读出字里行间的东西。所以这个呢，我们就可以从十三封书信里面，一面我们认识保罗这个人，保罗呢他在性格上是有哪些特点，圣灵怎么样训练他啊，怎么样在他身上工作。所以这个我们就可以知道，如果我们要磨成基督的形象，那么磨成基督的形象就是表示说，我们先是有基督的生命，然后有基督的性情，然后自然的呢，十字架在我们身上就把这个性情就把它变成性格。那么这个基督的性格加在一起就是人格，那么人格就是基督的形象啊。所以这个我们就懂了，哦，什么叫磨成基督的形象。所以我们知道，我们要想这个主在我们身上怎么做雕刻的工作，你就看保罗主怎么雕刻他。所以这是一面。那么还有呢，他的生命是怎么成长的，还有呢，他的侍奉上怎么装备的。保罗毫无问题是一个被主大用的人，但如果你从这个十三封书信，你几乎可以看得到保罗在一个阶段里面，你看他在哪一方面特别受到装备，还有另外一方面他怎么特别受到装备啊。所以我想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要这样读的缘故。那么在这个三个十一年里面呢，那么就在第二个十一年的中间和尾巴，就是中期和尾期，那么就在那两段时间里面，就是第一段跟第二段就是第一组跟第二组，那么第三组跟第四组的书信刚好是在第三个阶段的中期跟尾期就完了。所以我想很容易记得啊，这个不算是很困难，很容易记得。那么因着这个缘故呢，现在我觉得如果你想知道保罗在第一个阶段，他在婴孩阶段他是怎么成长的，那么当然使徒行传有记录，那么更重要的就是因为当他写信给这个帖撒罗尼迦前后书的时候，那么帖撒罗尼迦这个教会才诞生几个月，不到一年的，所以毫无疑问那个帖撒罗尼的教会根本是在婴孩期，没有问题的。那么这个母亲呢是和婴孩一起长大的，所以我们要知道当一个母亲做母亲的时候，有的时候她常常是19岁20岁，所以呢等到她有第一个孩子，她第一个孩子很小不错，但是我们知道说等到说孩子哭，她很可能陪着她一起哭的。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就是保罗和这个他写信的对象教会的关系。所以毫无疑问就是帖撒罗尼迦前后书刚好在第二个阶段中间的时候写的。所以你看圣灵实在有很好美好的安排，到了那个时候他已经过了婴孩期了，所以呢他已经到了这个第二个阶段，就是成长第二个阶段的中期，所以很自然的呢他是比着婴孩要往前跑一段。所以你看见说不光是教会长大了，保罗也长大，但是保罗呢他所经过的其实呢就是当初教会所经过的。所以现在我们就懂为什么当神呼召摩西的时候，你看呢他起头在旷野40年起头在埃及王宫学习一切的学问40年，但是你看神为什么要把他40年放在旷野呢？因为只有经过旷野的训练，然后他才能带领以色列人经过旷野。所以今天许多时候我们以为说我们头脑好，我们只要从学校里面受了一些训练，懂得圣经，我们懂得神学，就可以帮助别人，不是。因为你要看见说今天呢我们是带领神的儿女经过大而可畏的旷野，所以呢你要看见如果我们要帮助别人经过旷野，你看神第一把我们放在旷野，那么所有旷野里面所经过的我们都要先经过，这就是做领袖的特点。 所以如果我们要被主用的话，一定要记得你不可能意就是说，今天主把我们摆在一个环境里面，你要记得将来你的弟兄姊妹所经过就是你所经过，如果主呼召你要让你来帮助神的儿女的话。所以埃及学经一切学那个学问有帮助，但是不是完全的帮助。在神学校圣经学校里面读的有帮助，但不是完全的帮助。所以保罗就是如此，你看得很清楚，他没有得救以前根本在加马列门下严格受教。那这个所以我们知道保罗的的确是科班出生的，但是呢，如果圣灵要用他，如果他要牧养教会的话，那如果他在犹太教里是另外一件事，但是要牧养教会你看不同。所以你就会发现他这个书信啊很有意思，就是说他就在这个第二个阶段的中期的中间的时候，他写了写信给帖撒罗尼前后书。那么他面对的教会刚好是婴孩的教会，婴孩提时期的教会。那这个时候你看见保罗就能够帮助他们了。所以从这个帖撒罗尼迦前后书啊，你大概可以知道保罗在第一个阶段他学了什么功课，一定的啊。我们说过，就是说以色列人四十年在旷野里面，你看摩西先是四十年在旷野里面。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读帖前帖后的好处，除了里面的教训之外，那么我们可以从这两本书里面，可以一面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保罗当初当他经过孩提时期的时候，圣灵怎么在他身上工作，那么他就把他所学的就帮助了帖撒罗尼迦的教会。所以一面弟兄姊妹你看见说生命是怎么成长的，第二，如果今天主把一个孩提时期的教会交在弟兄姊妹的手里让你来服侍他们的话，那你怎么服侍他们，那个服侍他们那个蓝本服侍他们那个秘诀毫无疑问是贴前跟贴后，非常清楚的。那今天难处在哪里，今天难处就是我们根本就把教室就搬到摇篮的旁边。难怪我们可以是很好的神学家，可以是很好的哲学家，你很好的教授都不一定，但是那个教授碰到婴孩一点办法也没有。所以我们要知道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在学校里面是有名的教授，但是一讲起到了大家就睡觉，这个没有办法。你看，因为在教会里面多半都还是婴孩。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贴前贴后实在说来是一本很重要很重要的指南，帮助弟兄姊妹。如果今天我们要帮助神的儿女，多半今天神的儿女在这个情形底下我们要怎么帮助他们。所以这个无形之中这个贴前贴后对我们的帮助是很大很大，是多方面的。那贴前贴后不止如此，贴前贴后也给我们看见说这个保罗啊，当他受神雕刻要侍奉要装备的时候，很明显神在生命上给他的装备非常清楚，生命上是怎么装备他。那么这个就是贴前贴后。那么到了这个第二个阶段的末期的时候，那么当然保罗就写了第二组书信，就是说罗马书，还有呢就是加拉太书，还有临前临后。那么不要忘记啊，在这个时候他已经走完了第二个阶段，而他所面对的罗马教会，所面对的加拉太众教会，所面对的哥伦的教会，毫无问题他们已经不再是婴孩了。所以保罗对哥林多教会说，你们应该吃干粮，怎么你们还在那吃奶呢，明白吗？所以现在我们看得很远，保罗怎么样总是跑在别人的前面，但是离开不很远。那么我们要记得，这个就是所有服侍弟兄姊妹的有一件事我们要记得，你可以做母亲，但是你一定要比婴孩要长进一点，你一定要有追求，你一定在主面要长大才可以。如果今天我们拒绝进步，那我们怎么能帮助神的儿女？这个不是学校能解决的问题，不是课本能解决的，不是教科书能解决的，生命才能解决的。所以这个就第二组的书信。那么你从那个书信里面，你大概就可以知道保罗当他经过这个少年期的时候，他学了一些什么功课，他碰见什么障碍。在那段时间里面有所谓一种痛苦，叫做成长的痛苦，这所有少年都会经过的。 那在那个阶段里面充满了冲突，你知道吗？我们里面的意思是要神，但是外面的行为总是可恨。我们立志行善由得我，但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所以到一个时候，你看见我们不是不要顺服主，但是我们会觉得在我肉体没有良善，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你看，当我们进入这种情况的时候，那就是少年期。少年期特点就在那里，所以少年期的叛逆，少年期的这个反抗，那是很自然，你经过那一段一定会有的。但是呢，保罗也给我们看见说，当你经过一些冲突以后，最后会带来和谐的。比方说罗马书第七章就是冲突，罗马书第八章就是和谐，你就顺服在神的面前。所以这个就是你如果经过少年期的话，你就知道说一定有一些事情要发生的。所以这个对我们来讲很有帮助，尤其你要帮助一般弟兄姊妹，当他经过少年期的时候，有的时候如果我们自己从来没有经过的话，我们就不懂。但是呢，生命就这样，因为我们总是做父母的，总是比儿女要跑前一点点，不是很远。这就是保罗所说的，我不是说我已经完全了，完全就成熟的意思。所以我想这一点是非常重要。如果大家注意到这个第二个，这个在那个四封书信里面，那么你就可以看得出来啊。那么在那个阶段里面，这个生命是怎么成长的？那么这是一个。那么第二个呢，你从灵后你可以认识保罗这个人，你看见你就知道说保罗圣灵怎么雕刻他，他实在是无愧的工人。那一面你看他表白他自己，但另一面弟兄姊妹，你很稀奇，有的人呢越表白保罗呢是非常非常真的一个人。所以你就知道说，如果神呼召他做使徒，神用他，你看他的的确是多受劳苦，你看你十字架，你看他实在是个背十字架的人。所以当我们读这些的时候，我们对保罗他第二个少年期所经过的那个一点这点点滴滴呢，我想我们就能有一些认识，还有性格上主怎么帮助他，怎么对付他。那另外一方面呢，毫无疑问在第二个阶段，在这个第二组书信里面，你就可以知道保罗他在什么呢，保罗特别是在真理上怎么受教导的，在真理上怎么受装备的。所以这个对我们也很重要，就是说今天如果我们要被装备的话，我们在真理上要被装备，怎么被装备。今天我们不必要去很，你看见所有的指南都在保罗书信里面，所以这是第二组。那么然后呢，我们说第三组书信就是在他第三个阶段，第三个阶段就是成熟的阶段，成人长成的阶段。那么不要忘记啊，我们说所谓的成熟啊，并不是指着完全说的，并不是指着无罪的完全说的，没有这件事。所谓的一个人，如果我们说一个人他成熟了，什么意思呢？不是他完全了，有一点可以证明说他成熟了，就他不再以他自己做中心，从此以后呢，他是以基督来做中心的。那这个时候你就知道说这个人已经成熟了。什么时候我们仍以自己做中心，全世界和包括救恩都是围绕我们来转的，那表示我们还是很幼稚。那么这个生命的成熟不是说他完全了，不是，乃是给我们看见他从此以后他真是以基督来做他的。所以如果你注意保罗的那个成长成那一段那个阶段，那么当然也有很多的试探，当然也有很多的障碍。比方说他的婴孩的阶段，他主要的障碍是世界，那么这个少年的阶段他主要的障碍是肉体，那么然后最后一个阶段他主要的障碍是自己。所以什么时候你从自己里拯救出来，不以自己做中心了，这个人就成熟了。你看哪一个家的大小姐不是最自我中心的，那可以说都是父亲母亲掌上的明珠嘛。但是等到他真正做了母亲了，他半夜能够起来，慢慢你看他那个灵根本就是服侍的灵。所以难怪每年到母亲节那么多人庆祝，父亲节冷清，就这个道理。所以难怪那个剩下的领带就给父亲了，那因为你看看这个父亲没有这样的。所以你看你母爱所以伟大，原因就是因为他是没有自己的爱，他不再以自己做中心。 但是不是说母亲是完全了？没有，母亲还是不完全，但是那个生命的的确确是一个舍己的生命，是一个倒出来的生命， 是为着别人而活的生命。那这个你知道在神的创造里面就是个很奇特奇妙的东西，非常奇妙。所以神所创造这个生命就是叫我们想起这个属灵的生命本来就是这样子。所以呢现在我们看得很清楚，就是说这个到了保罗写监狱书信的时候，那毫无疑问的他的手被监禁起来更不方便了，但他所看见的比从前更高了。本来我们以为说他写罗马书加拉太已经到了高峰，你看所有今天这个神学院也好，圣经学院也好，你要毕业以前这两本书一定要读好的，你这两本书读不好就不要想毕业。所以我们知道保罗能够在罗马书跟加拉太书里面那个启示，我们这已经到了高峰了，没有问题，我们觉得再好不过了。但是我们以为保罗不会再高了，不会再深了，但是我们知道全本圣经里面启示最高的是以弗所书跟哥罗西书，全本圣经里面最经历最深的一本书那就是腓立比书。所以到那个时候你才发现成熟的保罗，发亮的保罗，那么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大家不要忘记啊，等到这个保罗写监狱书信的时候，他已经在那条路上走了一段了。那么你会发现说，这个以弗所的教会、腓立比的教会、哥罗西的教会，那么实在说来呢，我们要知道是成熟时期的教会。你如果不是以弗所书成熟的话，保罗根本写不出那个以弗所书来。我们这讲道要有一点对象的，那有的时候呢你只能够讲什么道呢？我举个例子，这个就是奶啊，跟这个奶跟这个干粮不同的地方。这个吃干粮呢需要有牙齿的，为什么呢？牙齿你才可以消化嘛，对不对？那么奶是什么意思？奶是为什么吃奶呢？因为它没有牙齿，所以孩子一生下，如果孩子一生下有牙齿，妈妈就昏倒了，那不可能。他这个长大的过程里面就是从吃奶开始，吃奶开始。那么吃奶表示什么？表示他对于食物他有愿望，他食物能够饱足他，但是他从来不能够咀嚼，从来不能经过消化的过程，不能，那是干粮。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呢，你看这个妈妈要怎么做？妈妈一定要吃。那现在讲这个，有圣经里面讲要喂奶，那么是指做 breastfeeding， 就是指做真的喂奶，母亲自己喂奶。说那现在都是用瓶装的奶，那是另外一件事情。但是呢根据圣经里面讲的奶的时候，就是说这个奶从哪里来的？奶当然妈妈要吃啊，妈妈一定要吃干粮。现在从前做小姐的时候只为自己吃，那现在呢除了自己要吃，而且要为儿女吃。所以这样呢，我们知道说经过他咀嚼过，经过他消化过，做母亲的就格外的要辛苦，格外的要辛苦。而且呢我们知道为什么现在很多人不可能喂奶，有两个原因。但一个是因为今天整个的社会不同，有的时候母亲需要工作，所以这是不方便。第二个，当然你如果吃的越多，就表示这个在就表示要有一些牺牲的啊，你很就慢慢也许不应该种的地方种起来。所以这个呢当然有牺牲，但是问题就是你必须在美和这个儿女的健康中间做个选择。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如果真的是喂奶的话，你看这个背后的确有很多的牺牲，意思就是他需要花更多的时间，那么让这个弟兄姊妹能够吃那个奶。所以严格说来呀，这个普通礼拜天主日的聚会，因为大部分弟兄姊妹能来礼拜天已经很不错了，所以证明他还很幼稚，对不对？所以在这种情形底下呢，你千万不要开特别聚会。如果你开特别聚会讲神永远的旨意啊什么，那就是吃干粮，他根本消化不下去的。所以这个时候呢就需要要喂，所以不光是你干粮要吃到，你不光要吃到，而且你一定要把它消化过，然后呢弟兄姊妹才能够接受，否则他根本接受不下去，他怎么能接受？ 那因着这个缘故呢，那么一篇的道啊，很简单的道不错，但是呢，你第一个你重点不能太多，太多他根本听不进去。啊，第二呢，你那不光要有重点，而且呢，要紧就是说你要开一些窗户，房子如果不开窗户的就闷得很，所以这个时候你就要加一点的故事了，加一点的笑话了，然后加一点的这个起其他的比方了，什么这些东西。所以你看一篇道，你说到底它是干粮还是奶，你就问说这个里面有没有经过消化的过程。但如果底下都能吃干粮的话，那么这个有的窗子是多余的，有的这些比方是多余的，啊，所以你就知道，在普通的主日的聚会里面，严格说来，应该呢是奶过于干粮才对。不过当然也有人走极端呢，他整篇的讲台通通等于是笑话堆起来的，或者整个故事一个加一个故事，那这个就不是奶的原则。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知道说，你可以看得出来，这个跟对象很有关系。那么特别聚会就不同，特别聚会大家旅行，大家走很远的路，大家付很大的代价，目的就是希望能有一些特别的追求。那在那个情形底下，那应该干粮。那个时候如果你再是一些奶的东西，就叫弟兄姊妹很失望了，啊。所以我想这个是就着我们目前懂的情形，我们知道什么是奶，什么是干粮。那么毫无疑问的，你看得出来，当保罗写帖撒罗尼前后书的时候，他也讲到，他也讲要神的旨意，不过不要忘记，那里他就不是长篇大论的，不是系统式的，不是。而且呢，讲到神的旨意的时候，怕他们不懂，他还特地把他讲得很细很细。就怕他这个不懂，以为弄错了，所以还特别在详加解释。那么弟兄，这种详加解释的做法，就是对象只能吃干粮。但是呢，我们不要忘记，等到保罗在监狱里面的时候，那个时候呢，他写信给以弗所的教会，给哥罗西的教会啊，然后呢，写信给腓立比的教会。那不要忘记，如果你读他们的历史，到那个时候，这三个教会都已经有相当的历史。而且呢，你根据书中的内容，以弗所书、哥罗西书跟腓利门书，腓利比和腓利门书，你很清楚地知道说，保罗他写这些书的对象，毫无疑问的是已经长大了。这些人他们懂得神的心意。那么，而且大家不要忘记啊，那个时候以弗所教会可以说属灵光景最好。那么以弗所教会的特点是什么呢？以弗所教会的特点就是起初的爱。那个起初的爱啊，不是指着时间说的，起初的爱呢是指着品质来说的，意思就是最好的爱。所以如果你读保罗书信，讲爱讲的最多的是以弗所书，稀奇，以弗所书。因为以弗所书当他整个教会成熟的时候，那么你怎么知道这个教会成熟了？这个教会是充满爱的教会。所以等到三十几年以后，我们的主责备以弗所的教会，你能够分辨谁是假使徒，那个你看教训还是一样，他们还是很对于教训还是很清楚。但是主说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从哪里坠落要从哪里起来，否则我就要把灯台挪去。那么从哪里坠落的，我们都知道他们是从起初的爱堕落的。所以很清楚，以弗所书当保罗写给以弗所教会的时候，你看见那个时候这个教会充满了起初的爱。所以我们要知道，你如果要懂得起初的爱到底是怎么情形，你要读以弗所书。以弗所书里面就给你看见教会怎么充满了起初的爱，那么然后他们后来是怎么堕落的，就是因为他们充满了起初的爱，就是因为这个教会你看见实在是满足神的心意，所以保罗呢就把最高最高的启示给了以弗所。哥罗西也是如此，所以呢哥罗西就告诉我们说，基督呢是教会的头。那么以弗所书呢就告诉我们说，教会怎样是基督的这个教会怎样是基督的身体。那么这个启示是最高最高的。那原因很简单，因为对象已经长大了，这个对象已经可以吃干粮了。所以你读到以弗所书的时候，你发现这些话不是对幼稚的小朋友讲的，不是。所以这里用的话，比方说讲到奥秘的旨意了，神永远的旨意，你看这些词都是对成人讲的，都不是对幼儿讲的。 有人根本听不懂。你如果仔细比较以弗所书跟这个帖撒罗尼迦前后，帖撒罗尼迦前后就讲的神的旨意，讲的神的旨意就讲了你们成圣，讲到你们的成圣，在中文就你们应当远避淫行，然后意思就是说你应该怎样能够保守你自己的身体，应该怎样保守你自己身体尊贵圣洁，这个就意思就是圣洁，讲的圣洁不要讲大道理，不要讲阴性称圣，不要讲灵和魂，我们从身体讲起。所以你看见没有，这个对婴孩要这样讲的，但是到了罗马书就不同，罗马书就是阴性称义，阴性称圣，阴性这是大道理了，道理是需要的，不能说不需要，因为神的话是充满了道，是充满了智慧的，所以千万不能懒惰，在基督学校里面不可以懒惰的。但是到了以弗所就不同，以弗所同样讲神永远的旨意，你看见吗，第一章讲到神在他自己里面所定的旨意，第三章呢就讲到神在基督里面所定的旨意，在他自己所定的旨意就是基督，那么这个在他而基督里面所定的旨意就是教会。所以你发现这里面不只是有，不只是有系统，不只是有智慧，而且这需要智慧启示才可以。所以你看见保罗才告诉以弗所教会说，才为他们祷告说，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你要明白以弗所书吗，需要智慧的灵，还有需要启示的灵，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所以现在你可以看得出来，就是以弗所书也好，哥罗斯书也好，还有腓立比书也好，这是经历最深的一本书，我活着就是基督，你看见吗，这个实在是很深，经历非常非常深的一本书。那感谢到了那个时候保罗能讲这些话，因为他能够把他自己的经历告诉他们。你想人还在监狱里面，保罗那个时候坐了监牢，就好像一个人呢本来身体好，忽然中风剩下一半了。你看看这个不管多温柔的人，他一到了中风，一到了受了限制，他性情脾气一定是急躁的。但是很稀奇，你如果仔细读保罗的书信不一样，你那里读不出这个味道出来。你读那个腓立比书，那更稀奇的，他人明明在监牢里面，好像一个人明明这个现在只好在坐在轮椅上，因为他根本动不了嘛。但是保罗的感觉是什么，他说我不是以为我已经得着了，我乃是他说我不是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人好像在轮椅上，但他自己的感觉他根本还在赛场上，他从来没有从赛跑，从那个赛程上面退休过，没有的。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他是健步如飞，我们能同意说我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但他事实上是坐在轮椅上，事实上他是在监狱里面。所以你知道这里有一个经历是很深很深的经历，但谁能够懂的呢，只有腓立比的圣徒能够懂。因为腓立比还记得，腓立比有一个监牢，那个监狱呢，保罗和希拉受了逼迫以后，半夜不光是祷告，而且他们能唱诗，不光唱诗，而且所有的狱卒都能听他们，倾听他们唱诗，而最后地大震动。我们不知道他的诗歌和震动有什么因果关系，我们不晓得，但是无论如何弟兄姊妹，你看见说这个对腓立比的教会来永远不会忘记的。所以现在呢，保罗又在监狱里，不过这一回不在腓立比，这回在罗马监狱，而在罗马监狱呢，写了封信给腓立比的圣徒。那弟兄姊妹，现在腓立比的教会这些圣徒已经被主带到成熟的地步，现在能够懂得保罗所写的是什么。所以你看见保罗找到对象了，结果他就把在基督徒中间最深最深的一个经历告诉了我们。所以我们感谢主，从这些地方你就知道这个第三组书信呢，乃是他是面对着已经成熟的教会，把一些的话启示给他们。不过保罗比他们往前多走几步，那是毫无疑问的， 啊，我们说过，也许他们已经在那个最后一个阶段刚开始呢，保罗已经跑到中间了。所以我们要记得，这个就是，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知道说，保罗在第三个阶段到底他学了哪些属灵的功。那同时，你怎么帮助一个成熟时期的教会，长成时期的教会？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我们永远不可能帮助他们，除非我们在追求上，在生命上，我们要多学的功课，多往前走几步。这就是保罗所给我们的榜样啊。所以你看嘛，这个监狱书信也是个很重要的指南，告诉我们说，等到教会到了那个阶段以后，我们要怎样的帮助他们。我盼望弟兄姊妹，我不希望我们服侍主一辈子一天到晚都是跟一般在幼稚园的弟兄姊妹在一起，你懂我的意思吗？到了幼稚园又唱又跳又蹦，他需要经过那个阶段，但他不能永远在那个阶段。所以如果我们服侍神的儿女，这个儿女都不长大的，我们服侍教会，教会也不长大，我们光注意人数，我们忽略了到底他们在生命上有多少的长进，我们有没有看见我们所帮助弟兄姊妹的的确确是从婴儿然后到了少年然后到了成年。所以我想一个最大的安慰就是，你所面对的儿女他们已经到了成年的阶段了，那你想想看，那个做父母的怎样安慰，怎样帮助他们。那当然我们说过，当一个孩子说少年的时候，你知道父母怎么帮助他们，等到儿女都结了婚了，那这个时候你又怎么帮助他们？是不是父母就不能帮助他们呢？这个世界上两个极端的做法，一个做法就是儿女结婚了长大了，这个就什么都关系都没有了，那么他们是完完全独立了。那么美国今天的做法就这样，那中国不是，或者从前这个东方就不是。东方呢，一次是父亲永远是父亲，那么从前是怎么下命令的？结婚以后照样下命令，到时候下一个命令过两年，大家一定要几个单位一定要聚一次，全家旅行，你们掏腰包。那么这个一直到现在，我们知道有的人虽然说是已经不是在大家庭了，但是还是会有这种情形。那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的，你看一面的的确确孩子长大，当然他们是主的人，他们应该完全负责的，但另外一方面不表示说做父母的影响就没有。如果父母是成熟的，生命是成熟的，你看你那个影响一定还在那里。如果影响没有了，那就证明这个实质上有了问题。所以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得出来，虽然教会长大了，虽然儿女长成了，但是我们还是应该知道怎么样去帮助他们。所以很明显，从第三组的书信，我们一面看保罗怎么长大，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知道他在怎么装备。那么在第一，我们知道说在第一组书信里面，我们发现他在生命上被受装备。那么第二组书信上，我们发现他在真理上怎么接受装备。那么到第三组书信呢，我们发现在道路上他怎么接受装备。那这个道路有两面的，一个是个人的，那是指性格来说的。我们这很多人今天他受了装备，他也有生命的追求，他也到了学校，也学了一点课，或者也拿了一些学位，但是为什么有的时候来到弟兄姊妹中间没有路呢？所以你看见道路的装备是很重要。有的人以为只要生命真理就完了，不，你会发现说这个性格很有关系。一个性格不肯受建立的人，他可以做工，他可以建造三尺，结果拆毁两尺，常有这样的事情。所以到了后来非常非常的伤心，非常非常的失望。原因在哪里？那个拆毁的不是别人，拆毁是他自己，是亲手拆，他亲手建造的也是亲手拆毁的。有的人就是与别人格格不入，他碰到谁就是得罪谁，这个好像全身都带刺一样。那你想想看，这样的弟兄，他生命上你不能说他没有长进，在真理上你不能说他没有受到教导，他怎么帮助别人呢？他怎么服侍别人？所以我们看见要有路才行。那么你看见特别在四封监狱书信里面给我们看见保罗他怎样在这个什么，怎样在这个在这个道路上接受装备。那么一面是性格上，还有一个就是教会的道路。 你到底把神的儿女带到什么地方去？到底今天我们做一个什么样的工作？所以你如果读到这四封监狱的书信，你看保罗是他不是斗拳打空气，他不是没有方向，他有方向的。所以你看见他所做的工是什么？他所做的工就是把人，就是建造基督的身体。否则的话，不光是保罗，连彼得，连约翰，他们最多所做的教会是什么？教会不过是犹太教的延伸而已，教会不过是宗教里面的一环而已。那这是最大最大的悲哀。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所有为主做工的人，就是希望有一天主能说一声好。想想看，如果我们花了一生的时间，花了那么多的精力，我们所成全的不过是犹太教的一环，我们还是把那个新酒装在旧皮带里面。你想想看，的的确你是用旧皮带装了，人也很多，那么到了那个时候，我们能不能得主的称许？所以保罗感谢主，他是个有意向，是有个方向的人，他知道说这条路，他知道他做的是什么样的工作，所以到了最后他能够说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所以我们要记得，今天如果为主做工的话，侍奉主的话，那不止生命上需要装备，我们需要在真理上，还要在道路上。所以提摩太不光是要顺服保罗的教训，毫无疑问，你去读保罗这个提摩太后书，保罗明明讲你顺服了我的教训，还有品性，这个很难的。教训容易顺服，你能够顺服保罗的品性吗？保罗的品性乃是基督的品性，所以如果你能够学保罗的品性，那就表示我们也得要磨成基督的形象。那么还有保罗的志向，所以要保罗的志向成为提摩太的志向。保罗的志向是什么？就是要叫基督的身体在爱中能够得着建造。所以弟兄姊妹，等到我们将来见主面的时候，所有的工程都要在神面前显露的，到底是草木合接呢，还是金银宝石？那保罗很清楚，他有一条路，就是教会的路。所谓教会的路，就是你工作的方向，你到底把神的儿女带到什么地方去。你可以得人的掌声，你可以得人的称许，但是问题就是我们是不是要主的一生的好？那一生的好就能够叫我们在地上所经历所有的劳苦都算不得什么。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你可以看得很清楚，这是第三组属性。那么到了第四组的时候，他要寻道了，他要到主那里去了。那么这个时候呢，你知道他写信给提摩太跟提多，这是见证的下一代。保罗他知道他成熟了，所以他交奠的时候到了，因为他已经走完了，已经他说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只有保罗能讲这个话，但是问题在这里，保罗跑尽了，主如果没有回来的话，教会还要往前去的。所以如果保罗迟延的话，换一句话，如果主迟延的话，那么我们这些人应当知道在神的家中应当怎样行。所以毫无疑问，弟兄姊妹，等到保罗写这个最后四封书信的时候，那么就是侍奉了，那么就做这个见证第二代来讲，他们应该知道怎么侍奉了，怎么侍奉。所以你看保罗四组书信啊，生命、真理、道路和侍奉。那么到了怎样侍奉的时候，那么你可以看得很清楚，那么保罗就在这三本提字书里面让我们知道说到底我们应该怎样来侍奉神。那保罗当然以他自己来做榜样，但是最重要我们不要忘记，到了这个时候保罗在生命、在真理、在道路上已经被神成全了。所以等到保罗写到最后书信的时候，你会发现说他是个发亮的保罗，是个成熟的保罗。那现在保罗说我是什么呢？可以，我这个交奠的时候，就是我们知道古时候他们献祭的时候，特别是如果你献燔祭或者献什么祭也可以，那么祭司呢需要把一杯的葡萄酒倒在祭牲上面， 那么这个叫做酒祭 drink offering， 那么这个就等于把那个葡萄酒就倒出来了。所以这就给我们看见保罗的一生，保罗一生像葡萄一样，因为主是葡萄树，他是葡萄树上的枝子，结果他多结果子，等到他多结果子结果累累的时候，那是他一生最骄傲的时候，最荣耀的时候，结果没有想到手来把它摘下来放在酒榨里面，然后用脚践踏撕碎了。那最后呢，我们知道那个酒就从大酒池就跑到小的压酒池。那最后呢是什么呢？最后是一杯一杯的葡萄酒，到了冬天的时候，所有的穷苦大众他们都可以得这一杯酒。他们忘记在那个同一个时候这个枯枝呢，结果在冰天雪地底下就这么过了他们的冬天，好像被忘记，好像被弃绝了。那么是不是因着这个缘故就不再第二年就不再生长了？没有，到了春天来的时候，你看见又是枝子又是叶子，然后又长大，然后最后呢又是酒榨。所以你看见说这个就是葡萄的一生，葡萄的一生是冬春夏秋冬，然后又是春夏秋冬。那么它的特点什么？这个葡萄树一生的特点在哪里？就是你估量它的生命的时候，你不是看你饮酒多少，生命成长不成长，成熟不成熟，不是问说你喝多少的酒，乃是看你倒多少的酒。这就指着倾倒的生命说的。所以我们知道一个生命到了最高峰的时候，就像保罗所说的，当跑的路已经跑尽了，所以他好像举起那个救恩的杯，那就是圣灵在他身上所做的。结果给我们看见说，他最后还是等到他走到最末了，你看见他这个人就像一杯酒一样完全倒在人间。这个就是每一个爱主的基督徒，他的生命到最高点的时候，那么这个就是什么？就是提摩太后书给我们看见的。那不光如此，你看见他的的确确说，我不是以为我是得着了，我乃是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我们没有多少背后啊，所以我容易忘记。你若回头去看，没有多少成就。但保罗不是啊，保罗讲到忘记背后，他已经写过好几本书信了，对不对？但是他说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那么弟兄姊妹，我想保罗啊，到了赛程快跑完了，到了这个写提摩太后书，他应该算是毕业了吧？那这个那个时候还要追求吗？不需要追求了。他告诉提摩太说，你来的时候要把那些书卷带来。那我常常觉得很奇怪，要见主面了，而且要寻道了，冠冕都要戴上了，还要再去读书吗？你看见这证明什么？证明保罗到了最后的一段，他都没有放弃追求的。我乃是竭力追求，我乃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所以这是什么？这是一个发亮的保罗，这是一个透明的保罗。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这个就是圣经里面保罗所给我们看的四组的书信。那最奇妙在哪里？每一组书信中间都隔五年，过了五年，再过五年，再过五年，那个整个时间的过程配合得刚刚好。意思就是说，当他写信要帮助教会或者帮助第二代往前走的时候，那最后一组是为了第二代往前走的时候，那么你知道他，那么你看见保罗他的追求刚刚好是比教会和第二代往前多走几步，所以我想这是非常非常重要。那因着这个缘故，当你读保罗四组书信的时候，你就的确能找到属灵生命成长的轨迹，属灵被装备，属灵这个侍奉上应当怎样被装备，然后性格应该怎样受基督的受圣灵的雕刻。那么这些种种，通通是在保罗十三封书信里面。所以我想我们下一次呢，我们就可以很。今天我想我们大概对这个十三封书信跟这个生命和性格和侍奉各方面的关系，我想我们讲的我们应该交代了一下。那么下一次我想我们就能够进到这个贴前跟贴后。所以我盼望弟兄姊妹，如果你愿意，这个贴前贴后没有几卷，没有几张书， 如果你愿意的话多读几遍，我希望大家把它读得滚瓜烂熟。那么我们是下一次呢，我想我们就就着保罗第一组的书信，我们好好在一起有一点的交通。但是最好大家能够稍微熟读一下，我们来到这里大家才不会觉得好像听天书一样。不过本来应该是天书了，但是意思就是说你起码能够听得懂，能够明白，好不好？我们低头有些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为着你把这些书信赏给我们，我们向你献上敬拜。主啊，但愿今天晚上这一点点的介绍让我们知道我们该怎样的向着标杆直跑。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不是以我们得着了，我们乃是竭力追求。但愿主啊，你能够，但愿我们能够得着你所要得着我们的，听我们的祷告，我们把敬拜爱戴都归给你，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阿门。